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雨水。好，那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，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27章，请翻开圣经，我们先看《使徒行传》27章，我们从13节读到44节。《使徒行传》27章，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27章13节到44节。OK， 那我们大家翻到了，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来读27章13节，我们一直读到44节。我先来读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近隔离底行去。船被风抓住，敌不住风，我们就任风飘刮去。既然把小船拉上来，就用缆索捆绑船底，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，就落下蓬来，任船飘去。到第三天，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：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隔离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：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到了第14天夜间，船在隔地亚海飘来飘去，约到半夜，水手以为渐进旱地。恐怕撞在石头上，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，盼望天亮。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：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，你们必不能得救。天将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都吃饭，说：你们悬望忍饥忍饿，不吃什么，已经14天了。保罗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，掰开吃。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。到了天亮，他们不认识那地方，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，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，不能。但遇着雨水夹流的地方， 就把船搁了浅，船头浇住不动，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。但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意而行，就吩咐会求水的跳下去先上岸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以前的人呢，出门这个在陆地上走呢，要不然坐车，要不然骑马，当然没钱了走路。但是如果要是渡海，哈，过这个河就要怎么样，一定要坐船。那坐船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海很宽阔，啊，路要行得很长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遇到什么情况，尤其是风浪。所以人们说的时候，出海呢叫做九死一生，所以不知道明天会遇到怎么样，这就是以前人的形容。啊，到了今天呢，人们呢就开始呢很少有坐船旅行的。我曾经在教会问过，有谁是坐船来美国的？在座的有没有？真的还没有哎。啊，很多年前我问过，还真有人举手啊。哎呀，那个都是50-60年代的时候坐船来的，后来就没有了。后来都是怎么来美国的？坐飞机来的。但是坐飞机是不是那么保险呢？这也不一定的哈。经常我们听到一些这个出事的事，那一出事呢，大家就很紧张。哎，你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？我曾经碰过一个这样的人。这个人呢，那个心呢，就是不能碰上一点事，一碰一点事呢，就紧张得不得了。所以呢，他就不敢出门。为什么呢？他坐车、开车怕撞车，坐火车怕出意外，坐飞机那更不用讲了，他的那个腿都发抖，就不能上。所以呢，这个人，这是个美国人哈，他就住在这儿，所以他就从来不出门。包括他孩子结婚他都不出门。那他孩子结婚不是在本地啊，就是比较远的地方，一定要坐飞机去，不出门不去。完了后来他说为什么不去呢？他说不行，我一去了我就这个浑身发抖，就是很紧张，因为怕。人生好像什么，很多人说人生就好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，望着一个目标在那里滑行，好像要去，但是去的过程之中经常遇到风浪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那你可以说我们不躲避风浪吧，有的时候不是你能躲避的，风浪要来就来，就像今天早晨一样啊。我早晨起来想看一看天气如何，一看哎呦下雨，哎呀这下雨你能管得了吗？这不是你能管得了，总是还是要出来的。风浪不可躲避，重要的人生是怎么样面对风浪。人一生面对很多的事情，有的时候面对顺境逆境，有的时候不可预知的面对疾病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面对残疾，这都是我们人所要面对的。但是怎么去面对呢？有的人一看这个身体不行了，哎呀不行了，我这个人废了，做不了任何事了，自暴自弃，很多人是这样。但是有的人就不同，有的人勇敢面对。据说啊，这是听说的哈，罗马帝国里有一个凯撒大帝，大家都该知道哈， 这个人呢，后来在这个罗马历史、罗帝国的历史里边，算成为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人。据说呢，他这个人有那个癫痫病，大家都知道哈，可能不是很严重，但是呢，他有。按道理来说，有这种病的人，那就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什么都做不了了，只能在家待着。”而他不，他勇敢面对，勇敢面对，后来成就了一番伟业。还有人说，后来凯撒大帝死了以后，他的继任者，这个奥古斯都，也有胃病。那这个胃病以前的时候也没什么药，啊，那就得忍着。那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这个天天那会胃疼，那就什么都不做了，在家天天躺着。你”你有没有看见过这样人？我还真看见过这样人，天天动不动啊，不行了，我就要躺着。哎，他不，勇敢面对。还有，有这个我读到一本书说，有一个海军的将军，这个海军将军呢，这个天生不是长在海边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当了兵以后就给分配到海军了。他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一上船就开始发晕。但是呢，这个有人说过一句话啊，不愿意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哈。所以呢，他呢就想着当将军，既然给分配到海军了，那就是晕船也要勇敢面对。哎，后来成就了海军的，成为海军的将军。人总要面对很多很多的软弱，但是怎么样克服你的软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《使徒行传》里边讲到这一章，已经接近《使徒行传》的结尾了。保罗有过三次的宣教旅程，在每一次的宣教旅程里边，都面对很多的逼迫，很多事情发生，但是他凭信心往前走。后来这一次最后的一次旅程结束了以后呢，他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。没想到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，被自己的族人犹大人控告，被官府就抓到牢中，抓到牢中要打他。但是呢，他因为他是罗马人啊，这个不是这个非罗马人，就是有公民权的，就今天这么讲，有公民权的，有公民权的不得了，在罗马这个地方，这个法律是分开的，好，这个有公民权的罗马人那是一种的对待，没有公民权的一种对待，奴隶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对待。所以他一说他是罗马人，哎呀，那官府不敢那个特别的虐待他了。所以呢，那就又不知道怎么办，最后又想判他，又不知道怎么判。最后保罗说：“我要上告该撒，那就是上告到这个最高法庭，那个到那个这个到罗马。”那这个罗马的执政官呢，就在当地的执政官就没有办法了，就说：“那既然你要上告，那你就去吧。但是因为你已经在监牢里变成了囚犯，虽然没有定罪，但你是囚犯。”所以就跟着一群囚犯上了一条船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讲的这个故事，一个百夫长带了一群的兵丁，压着一群的囚犯，其中有保罗，就上了这条船，准备行到罗马。这个地中海的气候呢，这个实际是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稍稍了解了一下，他们这个气候呢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刮北风，就像我们那个这个亚洲差不多哈。完了呢，这个夏天的时候刮南风，啊，那有的时候呢，从南边往北边去的时候，没有南风就没法走。哎，那你要从北边往南边走的是没有北风也不能走行，以前就只靠着帆嘛。所以刚才我们第一节的第十三节的时候，他们就说那时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。他说你看有南风了，因为他们从南边往北边走，意大利这个罗马是在北边，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起行了。 但是没想到，其实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，第十节的时候，你去看，保罗第一次就劝告他们，他说：“诸位。”第十节说，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都要受损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保罗是什么人？神的仆人。准备要上船的时候，他就讲这样的话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开船，这个时候不是开船的季节，最好不要行船，要等一等，等到天气好了变好的时候我们再行船，并且还做出了警告，说我们不但货物受损，船要受损，连性命都要堪忧。那你既然这么一讲的话，应该有的人就会讲，想一想吧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去看十一节，百夫长听从信从掌船的和船主。为什么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就下命令开船呢？因为掌船的就是那个船这个船员或船长，人家是专业啊。哎，专业啊。你保罗什么人？保罗那个时候可能还这个，因为他是这个上告还没有定罪，有可能没有带这个手铐，但是起码他压在一群的囚犯之中，那别人就看着你是什么人，跟着一群囚犯上岸的，还被兵丁看守，你能够讲出什么东西来？那就有可能再问一问，你开过船吗？那保罗就根本他不是那个开船的，那就肯定说我没开过船。那你讲的是谁相信呢？所以这个时代的人都相信什么？专业。你在这个电视上，有时候我们看看电视的话，你会看到一些广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一些广告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，那一般的那个公司都要找一点什么？找点专家，那个专家要评论一下。所以呢，这个时代呢，专家都特别吃香。所以呢，你最好呢，要做到什么呢？做到呢，变成专家。因为你一做的变成专家的时候，人家就有人请你了啊，那就请你当然是给钱的了。那给钱的时候呢，你就做出一点这个报告，做完了报告做一点实验，完了结果呢就拿到那个这个电视上或报纸上去做一些广告，因为你是专家。那别人呢一看专家都说了，对不对？那专业人士都讲了，那怎么样？哎呀，那赶紧。这个现在我们人这个吃药也是一个麻烦啊，那这个人们呢就爱吃补药，什么东西都是补啊。我看那个 Costco 里边的那一补药卖那个补药的特别多，好，那当然了，最近我要准备回大陆，那问他们你要点什么东西啊？他们说啊，去那个就我们也知道有 Costco， 你们到 Costco 去给我买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哎呀，都是买那个补药啊。完了，有一次呢，这个我有一个亲戚，那个亲戚呢，那他是学药的，还真是学药的啊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人家是在药界里边是做了很多年。完了那天有一次我跟他碰见啊，没事就聊天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什么什么东西能吃，什么东西不能吃。我说没有吧，我就在 Costco 就买那些东西，不能，听我的，我是专业。哎呀，听得我都弄完了以后，听完了他以后，我现在就开很多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该吃呢还是不该吃啊。专家在讲，现代人信什么？信专业。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？世上的潮流信专业，我们也要信呢，不能不信呢。但是世上的潮流是经常变的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，大家在讲究是什么 IQ， 对吧？所以呢，问你家孩子，你家孩子 IQ 多少？是几十还是几百？哇，一听什么100多，哎呦不得了，天才。那我家孩子，哎呀，才几十，那不行，要 IQ。 那现在呢，专家又开始说了 ，IQ 不重要，要什么重要？你们都知道啊 ，EQ 又开始重要了。哎呀，这 EQ 又开始学，好，哎，这就是专家在讲。那请问，我们基督徒要信什么呢？圣经的话重要吗？好像也挺重要，但有的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讲的话，使得我们不知道信这个呢，还是信这个。真的是我们要听专家的，还是听主的话呢？耶稣有一天到了一个地方去讲道，讲完了道以后，就上了一条船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。耶稣上了一条船，坐在上面对岸上的人讲道，讲完了道以后，就让渔夫西门彼得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啊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呀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们就下网吧。请问耶稣是打鱼的吗？不是。耶稣让人说打鱼，谁是专业？彼得。那西门彼得是专业啊，他说我整晚的下网打鱼，早晨这儿坐着闲的没事了，终于你来了讲道，我们休息一下听讲道，听完了你还让我下网，这个地方没鱼啊。结果呢，那你既然你夫子都说了，那我们尊重你一下吧，那你既然我们下就随随便便就下一下吧。我想呢，你去想象一下哈，那个彼得是撒网的，那个撒网的人都是有点带着盼望，哗一下把网撒下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呢，那夫子你既然都这么讲了，那就勉勉强强就下网吧，那就怎么样，那随便一丢就完了。没想到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，还要招呼其他的人帮忙把这个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都要沉下去。这个时候，西门彼得终于知道他面对的是谁，他就伏伏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听专家的，还是听主的？这个百夫长没听神的仆人保罗开船，开船了，结果终于遭遇风浪，风浪非常的大，圣经怎么说？有14天之久，哇，14天之久啊！并且说没有吃什么东西。我谁在座的有14天之久，2个星期不吃什么东西？哎，你知道在船上不吃什么东西，还要干活的，不但干活，还要丢东西的。为什么要丢东西？因为船太沉，船太沉的话，那个船的那个边呢，就离水面很近。那离水面很近，那个船稍微一摇晃，那水就进来了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怎么样，让船轻一点，船轻一点，那船那个就高一点点。那高一点点的话呢，哎，那个水就进来的比较少一点。所以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下去了。哇，这个时候已经就是不管钱了。我想那个船上的那货物，可能那个船的老板，那货物的那个主人还在。哇，你就看着那些人就往外丢东西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哎呀，心疼得不得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不可能丢。”那别人那个那些兵丁或者船那个船员丢的时候，那会怎么说？命都没有了，还这些货物呢？丢！哇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就开始往这个船海里边不断的丢这些货物。众人绝望了。14天没有吃什么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饿吗？ 人在极度的那种绝望里边会忘记很多事的。这个我是小的时候我没怎么坐过海船，但是我小的时候曾经跟我的这个外祖父坐过一次海船，好，坐过一次海船呢，我就有那个感觉，好，那个海船呢，就是这个在那个海上的时候，就是水是一圈全都是水，看不见任何的陆地，哇，那个感觉当时小时候挺好玩的哈。但是现在回头想想，那是没什么遇到大风浪。要遇到大风浪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啊，我就最后应该是什么呢？脚还是踏在地上比较舒服一点，啊，比较踏实一点。哎，人就是这样，风浪不停，14天，日月星辰都看不见。这是刚才圣经里边所讲的，那个心情非常的极度的失望。吃不下饭，保罗第二次劝他们，在22节，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条船。23节说，神的使者跟我说，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了。保罗就跟他们说，那个意思就告诉他们，不用担心，你们必定活。哎，如果你们要是也忘有一个哈，我们有一天也是在一条船上，也碰到同样的事，有一个人讲这个话，你会信吗？将信将疑，这个人有点毛病，而讲出这种不太可能的话，还聊我们所有的人都交在你的手里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活着我们就都活着，你死了我们都死。那你的神若是保守你活着，那我们都要活着。那是跟你还是不跟你呢？哎，这就是这句话，人生就是这样。到底我们信不信他的呢？众人都绝望，但是有一个人还劝人说，不要担心，你们要有信心。基督徒和世上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众人对生死经常发出绝望，但是基督徒应该有信心，有盼望。但是请问大家，是不是每个人在困难发生的时候都那么有信心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一定会活，会不会？不一定的。我也不敢说我一定会这样。那咱不说你我了，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约翰·卫斯理，如果你稍微知道的这个了解这个故事的话，你就知道约翰·卫斯理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奋兴的布道家啊，在这个英国啊，当时呢他这个不被这个英国圣公会所接纳，他呢讲道非常有能力，他就在大街上讲，后来就建立很多的教会，就现在的卫理公会啊，这个卫理公会呢后来不只是在英国建立，还有在美国。那美国呢也是讲英语的嘛，很多都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人，所以他们知道那边啊有一个出名的讲员，也经常邀请约翰卫斯理呢来这个美国讲道。所以他每一次讲道完了以后，大家就是奋兴起来哈，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信仰再重新火热起来。一般我们看这种讲员的时候，我们会心里有一种的敬佩，对不对？说你看大有信心，对吧？神与他同在，他这么一呼召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，都开始重新立志，重新来到神的面前，多好。但是约翰·卫斯理讲了一件他自己遇到的事。有一次他从美国回英国，那个时候没有飞机，只是坐船。一坐船的时候遇到了一次大的风浪，那个时候的船也差不多不会太大的，完了结果呢，你知道遇到风浪了以后呢，这个水手们就先紧张，对不对？啊，拉那个坐那个啊，这个船长也开始下命令，有人跑来跑去，那结果在船上的人呢也开始紧张啊，能帮忙的就帮忙，不能帮忙的也是跟着跑来跑去， 你知道越跑呢，大家心里越紧张，那就越紧张呢，大家就更紧张。那就约翰·威斯理，神所重用的仆人啊，传道人，那是不是应该一定大有信心？啊，他倒好，承认自己，他跟着大家一起紧张，不但紧张，他觉得这次死定了，所以他也跟着人跑来跑去，一会儿跑那边，一会儿跑这边，最后呢，他也非常的紧张，他心里边你这个想那个事，故作镇静都故作不出来。突然间，他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角落，有一群基督徒跪在那里唱诗祷告。完了以后，他就看到他们的时候，突然间对自己有一个猛醒。哎，我不是天天教导人要有信心吗？真的困难临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信心了，我就跟着人一起那儿跑来跑去。这一幕对他有极大的冲击，后来对他的生命也有很大的冲击。后来他把它写下来，这一段的经历是非常奇妙的经历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也会遇到人生的风浪，遇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哎呀，别人紧张我们也跟着紧张，医生的检查报告一出来，哎呦，紧张得不得了，最怕的就是那个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啊，真的是这个，都我想这个哈，我们人生有点年纪的差不多都要遇到这种情况。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？若是你真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我相信你心里会有真正的平安。保罗传达神的信息给这些船上的人听，我想船上的人开始将信将疑。27节以后，保罗有另外两次的劝告。31节，有人发现，到晚上的时候，保罗发现有人私自想逃跑，所以保罗对他们就警告，他说：“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，他们必不能得救。”结果，兵丁相信他的话，百夫长相信他的话，他们就把绳子砍断，任小船飘走。看见了吗？保罗的劝告开始有人信了，开始有人听了。后来保罗再一次第四次劝告他们，吃饭吧，你不要节省粮食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。并且他主动拿起饼来，在众人面前掰开了，就是感谢了，祝谢了神，就掰开吃了。哎呀，有信心的人，你要第一个先做。当你第一个一做的时候，别人就会跟着你。你不能光用嘴的，你说没事没事，我有信心，但信心在哪儿呢？要给我看。所以他第一个掰开饼，感谢了神就吃了，那结果所有的人就都吃了。36节，他们都放下了心就吃了。你知道众人都吃表明什么？表明他们相信保罗所说的话。百夫长也相信。到42节的时候，当众人准备囚水上岸，兵丁要杀囚犯， 知道为什么兵丁要杀囚犯吗？因为罗马帝国呢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，他就完全靠着严格的法律来管理这个国家。那有一条法律啊，就跟我们这个秦始皇的时代差不多哈。那个囚犯如果跑了一个，就杀这个。如果出现问题哈，就要杀这个押解的兵丁。啊，所以他这个法律非常的严格。所以呢，如果呢你要让他囚犯这个自己游上船，那你肯定不能锁着他。你锁着他，他怎么游啊？所以一定要把他那个绳索、脚镣都要解开，让他游。那这时候游起来的时候，他要往前跑，左边右边跑，你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那他真的跑了一个，那回去交不了差。那交不了差的话，他也要面对死刑。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干脆我们把囚犯都杀了。杀了以后呢，这个我们就再跑。但是保罗说 ：“No， 都不要杀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都得得存活。”所以百夫长相信了，所以百夫长就阻止人们要杀囚犯，因为杀囚犯的时候有可能把保罗也给杀了。所以百夫长要救保罗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，保罗的坚定和他的执着不断地重复告诉他周围的人，终于打动了所有的人，最终没有一个人死亡。保罗的一生是一个传奇的一生，保罗也经历了很多生命上的考验，他经历鞭打、棍子打、石头打，各种的苦难，还经历过这次沉船的危险。最后他入狱，但是在入狱中的书信《腓立比书》里边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保罗鼓励别人喜乐，其实他自己有喜乐。如果自己没喜乐的人，怎么能够鼓励别人要常常喜乐呢？不要忘记，他是在监狱里边写书信给别人，还劝别人要常常喜乐。在监狱里面对着就是死亡，但是他还讲出来了喜乐。为什么保罗可以有喜乐呢？因为他有信心。刚才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不是每个人信心都那么大，但是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点点的信心。在据说我没去过哈，这个在英国的这个阿灵顿国家公墓里面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叫 William Bryan， 他在他的墓碑上有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这句话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的一个故事。当时耶稣碰见了一个这个父亲带着被鬼附的孩子来求主医治，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但是父亲就讲出来了这句话：“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所以这个人呢，就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墓碑上。那个意思说，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，不敢夸口，我只能够说我是一个有一点点信心的人，但是主一直帮助着我这一点点信心的人走过人生的这条路，直走到有一天我埋葬在这里。我相信我也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人。我们你说没信心吗？我们都有一点点，但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不足，有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紧张。但是你可以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我。”我们的主时刻与我们同在，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那里摇动紧张的时候给我们有信心。信心不只支持着保罗，让他走完了宣教的路，人生的路，还使得众人看见有一个神人在他们的船上，看到神的信实，看到神人的信心。保罗的信心不只是支持他走人生的路，他的信心还感染周围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信心吗？你可以说我有，但是我很小，求主帮助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的信心要感染周围的人。传福音有的时候不需要用嘴的，就用你那信心感染周围的人。当他们被感染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有神人在我们的中间了。人生好像什么？人生就好像大海之中的一条小船，随时会遇到风浪。风浪不可怕，外面的风浪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我们心里面的风浪。人生好像什么？好像风浪中的一条小船。人生不要老想着躲避风浪，人生要学习怎么样面对风浪。人在风浪之中变得无助，但是那个时候才是我们学习用信心仰望我们主的时候。愿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每个人有鼓励，让我们在人生之中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真的像那个父亲一样做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说我们要有信心，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见，有的时候我们信不足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跟常人一样心里紧张。主啊，我们都是相信你的人，求你把我们那个微小的信心加添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用信心来跟随你，来仰望你。人生要遇到很多的事，但是主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，怎么样跟随你。谢谢主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